等坐下之后，江政委吩咐端来两碗肉丝炒饭让这爷两个吃。开始的时候黑丑抹不开吃，后来八爷爷说话：“丑啊，到这就到家了，吃吧。”黑丑这才不客气，爷儿两个吃饱了之后擦了擦嘴，江政委并把灯点上来，详细了解了解李家须子和大别山的情况。这八爷爷把烟袋拿出来，左一袋右一袋吧唧吧唧抽着，话匣子可就打开了，几十年闷到心里的话像流水一样，哎呦，就讲起来没完了。从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参加红军起义，怎么跟着十五支队闹革命，方光臣方光武怎么牺牲的，李梦之怎么坏，李三姑奶七顺舌多毒辣，药葫芦肚子里装的坏水有多多，附近的老百姓受了多少年的罪，怎么样被剥削，又谈到本地商行老板怎么样唯利是图，又讲到附近乡亲们每一家每一户。你说他这份讲，江政委和韩林同志有时候插插话，有时候聚精会神听着，两个人把笔记本打开，哗哗哗做着笔记。黑丑伸着脖子在旁边听着，有时候张嘴乐，有时候哭，有时候发愣，有时候咬牙，咬得牙咯吱吱吱响。时间真快呀，眨眼之间一夜就过去，东方八白已经亮了。八爷还想继续往下讲，江政委看了看：“老同志，感谢你向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料，您太累了，应当很好的休息休息，今后我们不走了，要开辟着大别山区打下巩固的根据地，迎接解放大军，解放全中国。今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合作，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材料，有很多事情还希望您老人家帮助我们去做。”“
行啊，行。”“
哎呀，同志啊，跟你这么讲得了，别看我年岁大了，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啊，这几十年受苦是小事儿，他娘的这窝囊气受不起呀！要讲别的我不知道，要讲老李家，李三姑奶这个七寸蛇，李梦之这个王八蛋，我能讲到他骨髓里边去。只要你们不嫌我老，我照样帮着干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黑丑，你说呢？”“
对，我一定干。”
爷儿两个说着站起来，江政委跟韩林两人低低的商议商议，然后让警卫员小曹提了半面袋子的东西。这半面袋子是什么呢？打开一瞅是白花花的鞋盐呢。这个本地是最缺盐不过的。“老同志，这盐不太多，您先拿回去，日后我们盐运了之后再给您多送。”“
哎呀，我太感谢了。”
八爷爷手捧着白花花的盐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黑丑跟着也落泪。一直江政委和韩林同志把他们送到门外，等人家回去了，黑丑那嘴撅得有多高。八爷爷一回头：“
你怎么了？”“八爷爷，你光顾得了得了说这些话，把正事忘了，你不说来投军吗？你怎么不提这个茬儿？” 一直出了门，你也不跟长官讲讲。
哎，小子往后别长官长官，那是白匪的称呼，应当叫同志，叫首长，叫什么也好吧，您怎么不说呢？小子，这就算头了，你没听首长讲吗？今后我们还要合作，让咱们提供宝贵的资料，让咱们出力，这不就是投了吗？还怎么投？
那也没发枪。
哎呀，你小子什么也不懂，发什么枪？闹革命有先开兵工厂后打仗的，我没跟你说吗？要想得枪有的是。话归前提，我们管你那个破叔叔方光富去要，把这个铁杆汉奸抓住，不但立了功，我们还能得着枪，能管解放军伸手要枪吗？对呀。黑丑一听乐了，爷俩扛着半面袋的咸盐，出了酒坊店子，到了一片树林，坐在地下连喘气儿，在商议这个事儿。合计合计，大乡长方光富这小子能跑到哪儿去？八爷也是有名的地理通啊，这周围附近每一山每一岭每一村每一镇每一户，甚至他是都了如指掌。算起来算起去，哎，黑丑啊，这小子我算了个八九不离十，他没有别的地方跑，准是在观音山的后山苏家寨子白寡妇的家里。你说呢？黑丑翻翻眼睛，对，这小子他妈的没地方去，准在那儿。要那么的话，咱俩把咸盐送回去，今天晚上给他来个赌窝掏，要把这小子给掏住。他是大乡的乡长，他手下枪杆子也不少，那就说不定弄多少枪啊。不但咱们爷儿俩有了枪，咱们还有一份纪念礼，你说呢？
对，
这黑丑高高兴兴把咸盐背在身上，爷儿俩大步流星往回走，翻过猴子岭，就到了方家岩。刚一到家门口，黑丑的爷爷方永泰正撅着嘴，拿着把木锨朝这边看着，一看黑丑背个口袋上来，二话不说把木锨就抡起来，抓住！一天一宿你不回来，你上哪儿瞎跑去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省心？抡木锨就想动，把黑丑闹愣了。八爷爷在后边过来，一伸手把木锨给接住。哥，你干什么？你问清了我们爷俩是怎么回事儿？你抡木锨就打人。老八，我不管怎么回事，这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他背回来的是什么？黑丑啊，叫你爷看看那口袋是什么。黑丑还觉得挺骄傲，把半袋子咸盐放在地下一打开，爷，您看，最宝贵的东西。这方永泰低头瞅着瞅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把眼睛瞪大了。
我什么都不要，
你在哪儿弄的？给我送回去！我教育你什么来的？一草一木不行，拿人家的，拿回去！你说这老头气人不气人？没头没脑的，他正瞪眼。八爷爷气的胡子居然有多高，过来跟他哥哥辩理。二哥，你这脾气也太不像话，咱老兄老弟的多半辈子没红过脸，不是当兄弟我说你， 你见着李梦之，你怎么没这么大的脾气？你见着药葫芦，你怎么没这么大的火性？哎，你这个脾气和火性合着都给黑丑来的，你倒问问青红皂白呀、啊、你认为这是偷的吗？哎，这是有人送的。李梦之他们家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咱们穷人难道没有资格吃盐吗？你为什么动不动就摘下孩子？王永泰一看八爷爷抢白他，当哥的脚在脸上挂不住。
兄长，那你说这盐在哪儿弄的？
在哪儿弄的？解放军送给咱们。告诉你吧，世道变了，天变了，我们该有翻身的时候了。我跟黑丑就找解放军去了，不提这个事儿便罢，一提呀，方永泰还有点害怕了。
啊，哎呀，兄弟，你这一辈子折腾的还不够瞧的，你这个罪还没受到头，怎么又折腾？
八爷爷一听脸红脖子粗，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，更主要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侮辱。老头把拳头一抡，
哥，你说的什么？难道说我折腾的没理？
谁说你没理？你能折出个啥头来呀？到头来还不是受罪吗？哎，这些事儿我是不乐意叫你干，
你不乐意叫我干，你认，我不认。耿二哥，你说吧，起码我得叫李家徐嫂翻翻个，这一辈子我得吐吐这口怨气，黑丑不能听你的。
说着话回头把半面袋子盐扛起来，拉着黑丑
走，跟我回屋。
把方永泰老头给木在这儿，这老头对自个儿的兄弟没有办法，所有的脾气全发在黑丑身上，过来把黑丑拽住。
黑丑，你听我的，跟我回屋。
黑丑一看这好，俩老头争自己，一看把他爷爷气的那个样，怕气坏了，没办法，跟八爷爷商量商量，就这么的跟他爷爷方永泰回到屋里头。方永泰让黑丑坐下，把门咣当一关，气得脸刷白呀。
黑丑，行了，小子，你长大了，你翅膀硬了，我的话你全当耳边风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再能折腾，你有没有你老子方光虎能折腾？
他死的多惨啊，那么多的人都死光了，被定到文昌宫的大门上，你娘怎么死的？活活的让人逼死的。你不到一岁，我把你背出来，一勺一勺的喂养你，好不容易把你喂得这么大，我不能眼瞅着你再胡折腾。一旦你要再出来个危险，让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啊？黑巧心里头也难过，可是这些话听不进去，那心早飞到观音山的苏家寨子。先前呢，听他爷爷说自个儿家里的那些事情，想起来父亲母亲死的那么惨，黑巧还落泪。后来这个脑子就飞到观音山去了，想着想着脑有点发胀，另外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，黑丑就觉着俩眼皮直打架，打着打着脑袋一摘来，他睡着了。方永泰数了这数了一看，哎嘿， 醉了，这小子真没心没肺啊。哎，老头长出了一口气，在外头溜了俩圈，心里头觉得怪委屈的，心说黑丑啊，还有我兄弟不理解我的心呢，难道我就乐意叫别人剥削，我就乐意当牛做马？没有那么一个贱人呐、啊！谁不想翻身，可能翻得了吗？翻来翻去几十年了，白骨堆积如山呐、啊，到头来还是老李家的天下。唉，难道世道真能变？他嘴不说，心里也在想。最后方永泰合计，哼，你们真要是能成功了，真有翻身的那一天，我就把我埋到洞里那个宝贝拿出来。他有什么宝贝？闹了半天，这老头更有心眼儿。他儿子方光武牺牲之后，他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，把红军十五支队那面红旗偷偷的保存下来了。他一天不知道要看几遍，特别盼望着解放。由于敌人势力大，他想也不敢想啊，所以觉得心里有点委屈。有那么一句话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。他一看黑丑睡了，自己也觉着没了精神，挨着黑丑不远，他也睡了。睡着睡着，哎，可了不得了，梦是心头想，方永泰做开梦了。一睁眼，他儿子方光武盯到文长宫大门上，还没断气，就见方光武瞪着大眼，正跟自己讲呢：“爹，闹革命就要流血牺牲，平白无故的，敌人不会把天下让给我们。谁让您花钱赎我？谁让您花钱呢？爹，黑丑做的是对的，您不能拦着他呀。难道我们就甘心当牛做马吗？爹。”老头一听，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？孩子，你没死啊，你听我讲一讲。他想讲，嗓子眼发堵，又讲不出来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眼前一亮，他再一抬头，好像文长宫的大门上盯的是黑丑，不是方光武啊。丑啊，你怎么也被盯上了？他一着急，急出一身汗，在梦中惊醒，把眼睛揉了揉，哎呀，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跳啊。回头他看看，心思给黑草盖个衣服，这孩子可别在自己身边没了。一看呢，傻眼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丑是踪迹皆无。哎呦，把老头急的，拎着个棒子四外找，暂且不提，黑丑早早了。他爷爷方永泰醒的这个时候，他跟八爷爷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八爷爷背着猎枪，腰里缠着子弹袋，手里头拎着把柴刀。黑丑呢，腰里围着两条绳子，拎着对掐出一个榆木棒子。这爷俩翻过猴子岭，奔苏家寨就下来了，正是半夜三更的。要说八爷爷也真行，个头挺高，七十来岁了，走起路来比小伙子还快，特别是走山路，闭着眼睛他走得比平道都快，哪块有坑
哪有洼，哪块过山梁，哎，他摸的那个准啊。虽然是黑天，真有百米的速度。就拿黑丑那棒小伙子20多岁，跟着八爷爷都有点费劲，在后头跟着黑丑还赞成，我八爷爷真行啊，就是比我爷爷方勇太强。你看都是一母所生，我八爷爷这个人性如烈火，办事情干净利索脆，我爷爷老是絮絮叨叨。他心里在想着，哎呀，闹革命啊，自己这是第一次参加，能像我八爷爷说的那样把枪抢过来吗？需要打仗啊。方光复手里头有枪又有人马，能抢得过来吗？他心里又有点紧张，可嘴没说。他们俩踩着霸王草翻山越岭，按照现在钟表来讲，也就是半夜1点钟左右就到了苏家寨。这个苏家寨啊，也是个镇店，三趟街，原当初的时候住着100多户人家。不过这个寨子有一个好处，没有一户财主，当初的时候都是老李家手下的佃户。在后边孤孤零零有那么一家，是老苏家。老苏头娶了个媳妇姓白，叫白寡妇。现在老苏头不在了，这白寡妇40来岁，无依无靠，怎么办呢？专门靠着跟这些土豪劣绅勾搭连环，哎，睁一个眼合一个眼混饭吃吧。一个寡妇怎么办呢？这个大乡长方光复不是个东西，寻花问柳啊，凡是插花岭、猴子岭、金刚台附近的妇女被他划拉了不少。这个白寡妇跟他已经是3年多的老交情，他动不动就到这儿来。虽然表面上他认为别人不知道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八爷爷早就知道，心里还在想，他是不是能藏在这儿，要扑空了还费劲了还。爷两个脚下加紧，就到了白寡妇的房外，定睛瞧看，啊，